我们现在接着来谈下一品啊，观涅槃品哈、啊。这个道理大概原则，我相信啊，我们经过这样反复听闻啊，这个中论的一些思维法则啊，应该也慢慢熟悉了啊。可能刚开始会有点脑袋也转不过来，现在越转越灵活了啊。因为其实这是一个习惯哈、哦，慢慢才就熟悉的。那熟悉的，如果你还反复经常这样的听闻，你不但熟悉这样的听闻，你还会用这样判断，你还会用这样判断，好、哦，所以有时候我们当然在在世俗地的说法当中哈、哦，我们可以尊重世俗地的。那同时，当我们在谈论佛法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如果不只人家谈佛法，在谈世间法，谈世间法的时候，其实我们都就像前面讲，我们很容易开放我们的心胸去了解世间法的不同样态，乃至以前我们比较容易站在一个对立立场去反对对方，好，或是我们很容易去尊重自己的看法，重世界的看法。但如果你了解这个道理的时候，你会发觉其实每个人各有他所知，包括过去的你也都会有所知。那因为有的人他的背景是这样，他也看不到更深的道理，说他产生这样的看法其实都是情有可原。你这种包容性会从你观念上产生了一个自然的包容，而不是说我不是讲说我们应该要，我们要 open mind， 开放一点，怎么 open 嘛？你的认知就是这么一点点，你看的事情就这样，你想要故意开放，你开放不来。可是如果你慢慢从道理知道说事情不是这样，事情的确是容许有不同面向的时候，你的心胸真的就会开放。那当然这时候你可能你不是在谈佛法，可是你是用佛法在看世间法。好，那转过来，如果我们要来谈论佛法，那很多佛法就有很多佛法的同样也是佛法的立场。好，那这个法的重要性，这个法的施设善巧，你就会比较从缘起的角度去欣赏一个乃至不了义，你都会知道说活这么了义的抉择竟然还能说出这么不了义的话来接引这么一个还不懂佛法的人。原来不了义当中竟然有一个甚深觉悟者的善巧方便，你会懂得去欣赏不同的佛法。那当有人跳入到不像比如说我们像我们出家，我们人生经验不可能很多，因为大家都关在寺庙里面嘛，啊。但是不是我们一定要体验所有世间事才可能为别人说法？其实不是，啊。那同样的道理就在佛法的经验里面，有时候我们看到一个东西，我们把一个方法给它固定下来，但我们一了解这个缘起的道理的时候，我们可以把这个佛法的原初精神给谈出来。所以谈出来就是说，比如我们常讲的说什么叫一门深入，别人讲的一门深入跟从缘起角度里面的一门深入不大一样了。你讲的那个一门深入反而会破坏一门深入，因为世间法没有一门，一定是众缘，但众缘来说相对杂乱无章的学习，我们叫他专注学，这时候叫做一门深入。我们不会像别人讲的一门这么一门破坏一门，就像前面讲，我讲说一定有四谛，结果破坏四谛；一定有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有佛，结果破坏了佛的位置，也有破坏了无上正等正觉。所以不用你懂很多，你都可以讲出一个，你找经典说，哎，没想到我讲的法经典也有说呢，就是这样，你就会觉得说， 原来暗高兴，又有点印证的感觉啊。啊，哎，为什么？这也没什么伟大，因为道理如是嘛。所以你会看到说，当你看到这个道理的时候，你知道啊，经文是这样角度谈，所以他会这样讲，没错。但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是不是会有另外一个解释？你自己就会马上开放不同的角度，结果往往你会在经典的另外一端看到真的有，这表示你的思考再也不是只是一文解义而已，你已经懂得去掌握它的精神。这从哪里来？般若啊，是不是？否则你就这样死死的死死的，不是，不是这样的，哎，都是从这边来的啊。所以说其实经过这样反复这样一直熏修哈，我们得的是智慧的，不是听完二十七品的，是一种智慧的啊。然后我们接着我们再来看啊，这个观涅槃品问曰：若一切法空无生无灭者，何断何所灭而称为涅槃？哦，有意思了。我们大家都想涅槃，对不对？还是一句话，前面已经讲过了，很多东西世间充满矛盾，但我们都不知道。请问我们怎么求涅槃？怎么求涅槃？你如果笨笨的就说那应该这样求，你就掉入我的陷阱，而且你也不懂得法。如何求涅槃？无求方曰求涅槃。如果你正越想正涅槃，你就必须要把这样的分别心尽量的去除。所以阿含经讲不爱涅槃，对。所以你因为你不了解涅槃的真意，所以你才会想要离此就彼。就像我们如果真正知道净土意的话，不舍此就彼。但为什么？那你为什么又要强调净土？因为众生需要离此就彼。当他不但离此就彼求生净土的时候，到最后知道说即此即彼，是这样。所以我们现在先求涅槃，对不了解般若甚深意的人，是不是要有求智慧求解脱的心？有。可是越了解佛法的时候，真求者无求也，是不是？与其你向外求，不如先熄灭你的分别，源头在这里啊。那你如果不了解这个源头，你就会去求，那这个求的话心外求法了。好，他这里讲说，那一切法空无生无灭者，何断何所灭而称为涅槃？若一切法空则无生无灭，无生无灭者何所断何所灭而名为涅槃？是故一切法不应空。因为你看哦，必须要有所断，断完才涅槃，对不对？可是这个就错了。因为啥？如果先有后无，不是我们常讲先有后无叫断灭，先断先灭后叫涅槃，这不叫涅槃，这不叫涅槃。所以到最后是无所断无所灭。那这个无所断无所灭跟凡夫说，那我就不要断不要灭，那你永远是凡夫，你能断能灭还是凡夫，怎么办呢？知道无所断无所灭，这才叫涅槃。明明内心就是知道有法，但认为说有不要断不要灭，这个不是真正达到无断无灭的意思。他因为他明明知道有法，这是一个断灭空的人的思维。再过来，一般人执着要断要灭，这也不会解脱。知道无所断无所灭，是就法性本身了解无断无灭意，这时候真的达到了方便说的方便说了为断以断以灭，这叫涅槃，是不是？ 所以现在你看啊，我们其实我们现在经常谈的一些看起来听起来有点吊诡，那这种吊诡的用词其实也是一种衬托，就是我们过去在修学的时候经常是一种看似努力在修学，其实是跟原来你所要达到的目标是背道而驰的。你想解脱，但所做的事情都是障碍解脱的，不是吗？所以道理懂不懂，其实关系到你的修行，这是直接影响是很大的。好，以是故一切法不应空，以诸法不空故，断诸烦恼，灭五蕴，名为涅槃啊！这个就是大家平常常态说的。那当然，到我们现在一旦问出来，就知道是错了。回答不用回答，也知道一定错。就是说，你认为要断诸烦恼，烦恼灭五蕴，名为涅槃，对不对？那不是，那错了。所以我们讲说，《心经》里面那个翻译翻得非常好啊，是照见，不是灭五蕴，是照见五蕴，不是灭五蕴解哦。对，灭五蕴就完了，照见可以。些微一些字，内行人一听你懂。一个字有跟没有，像比如说，有人讲说虚空观能不能证法空？虚空观能不能证法空？障碍是自信不行，还是因缘不具足的不行？虚空观不易证法空，但不是不能证法空。不易跟不能不同，不易是还允许可能，不能是自信不能。这不能就本身就是不能，你就把它当作定性的不能。但虚空观有些菩萨根气很利的可以啊，这稍微法稍微懂一点道理他就真了。所以像天台讲说，法无若不在法不在心，心法合合啊，并不是有一个法叫做无漏法，一个心叫无漏心，因为这都不可得，因缘合合起的作用那才是，是一样的道理。所以为什么当有人说啊，这不妨不能证法空，我们在用词前置，我们的敏感性马上就会产生出来。你讲不能，这个不能已经就是一种很断然，那个因为在法上虚空观是缘起的，也是因缘和合的一种修道方法，一种要领而已。但这个要领本身是不是具足不能？未必。以虚空观的本身内涵，它的条件只要我合合我修道人的另外立根的思维啊，可以的。所以我们会自然反应的就认为说，这样的讲法不能跟不容易，我马上会词把它转到这里，我们就会讲你话讲太满，就这样的思考就很快就会自然就投射出来。所以我说一个中观见的一种素养啊，到最后会流落到你的身心上，很多法的思维很快就会展露出来。你一讲你说你的思维它站在哪一点，这个思维不究竟，所以你也会慢慢清楚。就像以前人家见性啊，哈，悟道啊，啊，他为什么几句话能知道你不究竟？实际上是可以的，因为我们身心所表现出来的分别，就算你嘴巴讲得像真的一样，其实都能感觉你所立的立场不究竟。你想尽办法掩饰你的无知，要表现你自己的体证，但没有了就是没有。为什么？因为你的身心所现出来的结构，就是一个有所执着、有所捻着的相。你怎么说也不大像，但味道可以靠近，那你有没有其实也装不来，我相信看得出来的，几句话大概就可以把你的问题看到。因为那个所安立处啊，你内心所站立的分别的角度跟那个标准啊，其实会在你的判断当中浮现出来，就知道说你其实是 只是玩弄佛法语词，你也没有真正的悟入。好，那这样讲啊，答曰，我们来看这一段都这一品也都很有意思了，哎，啊，对我们平常在修学佛法的自我定位，其实都是有很大帮助哈。答曰，若诸法不空，则无生无灭，何断何所灭，而称为涅槃。你因为你讲过来，我这就把它包回去，你自己反而麻烦了。你说一切世间不空，则无生无灭，因为它。自信的东西不会生灭啊，有生有灭才会有断灭的问题嘛，有断有灭的问题，那问题它一开始就不会生不会灭，怎么去讲断灭啊？何所断何所灭而名为涅槃，是故有无二门，有跟无这个二门则挥至涅槃，所啊就挥至涅槃。一个没错，一切皆空，一切皆无，这里面这两个角度大家都有，因为它比较细微。如果你说先有法我来断，那断完了叫涅槃，这都互相结构的，对不对？在概念认知上是有烦恼我断，那得涅槃。但如果你那个有的定位，有的定位是以自信有的定位的时候，那就会把你自己的立场给破坏掉。好，那我们现在的话，那如果无呢？如果空无的话，那也无所断。那这个无所断变成另外一边，就是如果你认为一切都空无，那叫无所断，那这样修行意义也没有。所以这里面就是缘起里面的缘起跟性空的道理，是不是要站得很稳？我们有没有烦恼相啊？这个烦，你看它的原理，你有没有生死？有生死。有没有真生死？无真生死。那生死从哪里来？生死的源头来自于执着自心来的。所以破自性执，方为破生实。破生实有没有实生实可断？因为你原来就是破自性，破自性执，所以也破了生实的自性执。破了生实的自性执，简单来讲就是知无生实。这时候就叫涅槃。它的本质是在这里面的，所以要不要破？这个。我们在破的东西，本身要破的东西会识破，但破的就是无非就是那个颠倒。因为颠倒就像我一定要让梦境没了以后才醒来，那梦境没的是一种从迷到觉，有没有真的实质的梦被我拿掉以后才叫做醒？没有。但当你在迷当中，有没有梦境的束缚力？有，因为不能说没有，所以要不要修？要，但修的方法是不是拿梦境去拿抹布把梦境擦干净？不是，是吧？好，所以又无二门呐、啊，则会至涅槃。所名涅槃者，无得亦无智，不断亦不长，不生亦不灭，是说明涅槃。好，你看呢、啊？无德者，于行于果无所得；无智者，无处可智；不断者，五蕴先来毕竟空故，得道入无余涅槃时，亦无所断；不长者，若有法可得分别者，则名为常。涅槃即灭，无法可分别故，不名为常。生啊，就是这样，这叫做涅槃，所以这是一个标准。好，当我们在设定涅槃是这个标准的时候，我们在追求涅槃，当应该符合涅槃性，符合涅槃性方能得涅槃，是不是？所以我们在追求涅槃的时候，应该要符合涅槃性，符合什么涅槃性？无得亦无智，不断亦不长，不生亦不灭。应该是这样，是心行的心行处灭 缘已道断，心行处灭的不断亦不长，不生亦不灭，而不是另外执着有一个不断不长不生不灭的另外的涅槃境。注意我现在用词，不是把不断不长不生不灭放到一边去叫做涅槃，而是你本身不落不断不长不生不灭的这个境才到涅槃。那既然不生不灭不断不长，道而未道，未道明道啊，是不是？因为已经不生不灭，哪有法让你从这里本来在这里慢慢离开到这里？如果从这里到这里，从离开这里到那里就是生灭，是，所以变成以心相应拔，而不是用概念形成另外一个对象，用种种概念包装出一个涅槃境，令身有法执，然后想要到涅槃，不是，是实际上相应的一切法实不可得，无得无智，不断不长不生不灭，然后方至涅槃。好，所以你看呢，他这里也提到于行于果无所得，于行于果无所得。所以当你在修过程当中，这里面这是一个标准啊，这个标准里面会牵扯到什么，就是我们当我们在谈六度万行的时候，一定会以般若带进五度嘛，啊，菩提资粮论他会这样谈，他会谈到说能所，包括所得功德不可得，也就是说不论你怎么修，你始终必须以般若正见观一切法，这才真正的六度。好，你因为这个符合实相。那所以说一个菩萨在修行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对他能修所修所得的一切法功德能不能生分别计较？不行。我们现在有时候是不是要鼓励，就像说因为他是以有所得心来的，所以我这时候就要告诉他有所得。那正如我讲，他如果五根那善根具足的时候，他不求有所得，但求远离生死道，为世人故佛说诸法空无所有，就是越来越成熟就讲实相。是，这时候就跟他讲实相。那所以说我们在开始学的时候，会不会给他一个善法功德作为他升起善法意欲的一个媒介？要。那当他已经善根醇厚已经成熟的时候，对于所求功德已经更高的知道说这些功德其实是另外一个造作一种束缚，所以他这时候跟他讲一切法空。其实我们应该是站在这个五善根醇厚的基础上来谈中观呢、啊，这时候你才不会破坏你追求善法的那一份动力，那个善法欲。好，那其实上我们为什么要这样讲？当然有的人善根深厚，所以变成他知道说，当我时时以无所得却能相应一切善法一切境界行六度的时候，才是最究竟的般若行。所以他始终奉行不渝的是什么？无所得，以无所得为方便。所以在他修了一切法的时候，他随时观照无我无我所，无成就的一切善法，所以这个就变成是保身符了。什么保身符？不会在所做事生爱作心了。只要稍微内心有一些功德，有一些欢喜摄受生爱着，那一份正见力就像戒题就马上浮现出来。不对，那个正见力其实就是像，因为戒题跟正见力其实到最后还是一体的，他就会马上起起正念说我又落一边了，那他就不会在这个路途当中耽搁，会继续往前走，因为知道我所生爱着，我因小失大，我反而会障碍我下一步的修行，所以随作随舍，随作随舍，道业就一直增进。这样的以菩提心，就以般若相应的，这叫菩提心。菩提心想抹一切魔， 魔在哪里？魔的根源还是从妄想来啊。所以你不觉得所有道理都在这里找到理由了，是不是？就在这里。好，你看啊，好，无智者无处可智。那如果我们就一般来讲说，我修了老半天，修到最后他于行于果无所得哦，那我修这个干什么？所以除非能了解这个极尽的意义，好，所以我之前不是跟大家提，假如没有相当法的基础，内身体尚且饥饿，受百般的苦，他怎么会敢去体会说把东西舍出去，把生命舍出去的清凉？他无法体会，他无法体会，因为他现在连极低劣的烦恼都还很重，他无法去想象那个很高级的解脱经。所以其实绝大多数的众生，他在追求净土的这份心啊，你必须要容许他带着一些世俗心。所以有些话不要讲太清楚啊，要应机说啊。啊，因为我们讲中论，我需要说啊，啊，如果不对症要是你走路，你走路不恰当的科别啦，你到医院给他看心脏科的，你跑到骨骼这边哈、啊，这个可能你找其实应该是教的人要谨慎，可是教的人就是跟他去保持的你啊，所以你还是要找对医生呐、啊。啊，既然医生我心脏科的，当然讲心脏的咯。我意思就是说，一般人还无法真正对涅槃解脱升起真正清净的欢喜，为什么？染污心中。那怎么办呢？就是让他对修学佛法带着几分世俗心，你必须要允许他，甚至还真的就像我们把极乐净土讲成这般殊胜阿弥陀经这样众生才能生起心。我不是讲说你不要跟他讲极乐世界多好，好好到不可思议，不能说那完了，谁去啊？因为好到对方不能知道他好在哪里的时候，所有升起善法欲的功能就不见。所以我们讲说极乐世界，阿弥陀经所说的极乐世界是不是就这样而已？绝对不止，绝对不止，但只好这样描述啊。所以我们在接引众生的时候，其实心都开始一直改变观念，我们其实有时候会容许众生带着凡夫见的。为什么？你这时候把它拿掉，他就学不来了，他还需要这个阶梯，等他爬高一点，这个阶梯再要拿掉，再拿掉，他到了一楼以后再把一楼的楼梯拿掉，因为他现在不需要一楼楼梯，他需要二楼到三楼的楼梯，这个留着，一楼的不要拿走哦，一楼可以拿走，懂吧？所以不是样样一切入对佛法的善巧的人，他会不会一下就是用了义去破不了义？不会，是那一个人已经适合听了义经的时候才跟他破不了义。所以不会有一个断然的一定用了义破不了义，不会有一种断然的，因为不了义是接引了义的一个必要善巧。所以我们在对很多世间事，其实心胸就开阔了，对很多东西都能，这个东西人家不要，你都可以回收成另外一个用途，因为你内心不固着在一个固定的用途上啊。所以我要讲说，修行到无所得无处可治，你要是说你看无处可治，这个就难了，我总是从烦恼边走到极的涅槃边啊。所以他无所治的人，到要不是了解很甚深空义的人，他发觉我所有努力到最后是 我所有要自我肯定的竟然是透过修行什么都没了，那没了 的状态又是如何？他又不信不了，所以他反而会惶恐啊。因此就会，我就像我讲，就是我们会修得很精进，明明道理不懂怎么会修得很精进？因为他所有爱的都保护住了，他所有挂碍的东西都保护住了，所以一旦保护住了以后，他去修，努力修，修完回来一看到家，我家还在，嗯，不错，懂吗？我出去修行回到家，我温暖的家还在，我所有挂碍的事情依然安稳的留在那里，还好不嘎在，没有空掉。我去修般若空，空了老半天，回到家里还在，嗯，这样我可以继续修空观。因为还在，所以根源的挂碍并没有舍。好，是这样。好，再过来，不断者，不断为什么不断？原因在五蕴先来，毕竟空故。得道入无余涅槃时，亦无所断。为什么？为什么要断？本来空，所以我们只要照见它的本来空，从不要给它增减。所以不是因我们的智慧灭法，而是因我们的智慧照见它的本来空，所以不断。不需要你再多一个断的心，不需要。好，一无所断，不常者，若有法可得分别者，则名为常。有法在，有法有，有法被我认知才叫常。涅槃即灭，无法可分别故，不名为常。既无常可分别，我断什么常？好，很多人认为说，因为这是涅槃境，但涅槃境也透过语言方便说，所以这个涅槃境一旦透露语言，就不是真正的涅槃，不过就用语言描述。既然透过语言描述，就是一个方便，一个方便就是能分别，能分别就方便我们模拟涅槃智，起什么法住智，以法住智。其实法住智其实就是也是善巧，因为它是世俗智。所以我们有的人说不可能直下修涅槃智，因为涅槃智是无漏，是正德的。但涅槃智的模拟，包括我们现在都在模拟，我们现在的思维都在模拟，因为真正的第一义谛是什么？缘以道断，心行出灭。所以我们模拟涅槃的境界，我们试着体会无得无智，不断不常不生不灭。所以当我们说我在修不断不常不生不灭，其实还是在法住智，但在模拟涅槃智，可不可以？可以啊。所以有的人就要批评说，我们汉传的很多都在修涅槃智，哪有可能？不是啊，还是法住智，只是他以直下不正直舍方便，直下以实相为观察，但一旦是观察实相，依然是什么？依然是法住智，因为它更直接而已。好。不名为常，生灭异耳。如是相者，名为涅槃。方便说啊，生灭也是无生无灭，这样的相方便来说涅槃。复次经说，涅槃非有非无，非有无非非有非非无，一切法不受，内即灭名涅槃。好，注意，受的意思，领纳，是不是领纳？领纳什么？有。领纳无，领纳亦有亦无，领纳非有非无，不管内心只要升起一个印象，能为涅槃定位者都叫受，一旦受就不叫涅槃，知道吧？我之前不是跟大家讲吗？有也不行，无也不行，亦有亦无也不行，非有也不行，不行，你让你留一条路让我走嘛？那你认为什么都不行，你的心放哪里？揣摩一下，去揣摩一下。所以后来修行就会 谁来谁浅谁遮谁浅谁遮谁浅，一直浅一直浅遮浅，那我们怎么去遮浅它？像我们跑来跑去跑来跑去都有灵啊，是好、哦、所以到最后什么什么疑无路，后来柳暗花明又一村，要到疑无路，若有路你就会顺着你的众生习性走，会到疑无路的时候才能跳出原来的格局。嗯，所以好师父啊要经常逼到你疑无路，懂吗？有路立的 echoes， 你的习性会串在哪里？不过这个都是已经是上根性才做这种疑无路的修行对治法，否则的话他就跟你成为冤亲债主。但其实上在禅宗里面看，经常就是让你疑无路，就是说怎么思怎么怎么想都不对。为什么？所有的思维都落入生灭有为，因为你总是保留一边放一边放一边执一边，都是在那里轮回，你的知见完全不离开此生此灭的这样的一个轮回转，那叫此生彼生的，知道吗？到最后你唯有一切灭，所以到最后发觉所有顺着那无路，无路的时候本来都带一个东西找一个东西，带一个东西找一个东西，不敢断然全然割舍，那唯有逼到最后所有保留的再也没有保留，如果继续牵绊着他永远跳不出这个格局，到最后本来爱最爱的东西什么都可以丢掉，这个不行，就发觉我所有我为了保护这个最后最重要的所有事情都无法彻底解决啊，整体都买啊，啊结果就是那时候跳出来的，知道吗？我不是讲说东闯西闯，闯了几十年回头来啊，我显然不是正果的料子，算了吧，死心好了，哎、啊、结果这时候跑出来因为以前都是用妄想修行，现在终于碰得满头包以后才知道这些妄想不真实，回头把自己的妄想心给消除降服掉的时候，哎啊、哦、才许法生活，这时候就跑出来，是不是很有意思啊、哦、其实这个味道你如果这个细细去分啊，因为这些语词其实就这样讲，我们大概一讲就过，但其实转化于我们现实修行它就是有这种意义，灰有灰无，一切都灰掉了你还有留我什么？没错，所以凡有领受处，凡有安立处，乃至我们讲说我证的空，空有没有空亦有，不对不对，无不对，亦有亦无不对，因为有会无是什么东西就是那个东西，但不可说，有没有？还是受，就算你在语言上不敢去承认它，内心有没有受？有，不是，就是这样，试看看嘛，自己蒙看看，说不定我这样讲完明天就出了几个圣人出来，你自己都还不是，怎么我们怎么可能？不一定啊，弟子不一定要比师父差哦，因为我不是讲嘛，上辈子只是我早点死你晚点死而已，所以我就早点生，你就后生，后生的当学生，就这样而已啊。其实你因为你是，我是上辈子早夭，啊，你上辈子长寿，所以我早夭的当老师，其实是长寿的当老师才对啊。所以时间年纪不算啊，有的人最重要是有的人善根深厚了，文法能入的话就能体会啊。好，我们这个啊。一切法不受内即灭名涅槃，哦，这个原则大家注意哈、哦。啊，所有有任何计较分别都是要受啊、哦。涅槃啊，何以故？涅槃不明有，有则老死相，终无有，有法离于老死相，终无有，有法，这个有法把它括号读起来，就是一个。没有，有一个叫有，有一个叫有法，但这个有法是没有老死相的，就是生命相的啊。 眼见一切万物皆生灭故，是老死相。涅槃若是有，则应有老死相，但是是不然啊。是故涅槃不明有啊，不明有啊。所以你不要把涅槃当有，涅槃是给众生在追修道的时候方便给个目标的。好，不明有，又不见离生灭老死别有定法而名涅槃。注意，又不见离生灭老死别有定法而名涅槃。离开生死找不到涅槃，生死的极灭性叫涅槃，就在生死处找到涅槃意，而不是离生死找涅槃。好，是吧？若涅槃是有，即应有生老灭死相啊，老死相，生灭老死相，以离老死相故，名为涅槃。啊，若涅槃是有，它本身有老死相，但我们明明已经讲了，涅槃是离老死相啊。所以涅槃能不能用有来定位它？不行。所以我们现在应该怎么？所以这个都是在纠正你对于证得极境的时候，不是在追求，不在追求一个有，而刚好是反过头来，你认为有的有在何处？从以有里面遍寻有之自性不可得的时候，其实这才是涅槃意，而不是一直在盲目的用想象的追寻一个涅槃。不是啊，不是。若涅槃是有，涅槃即有为，终无有一法而是无为者啊。涅槃会是有，何以故？一切万物从众缘生，皆是有为。好，无有一法名为无为者，虽常法假名无为，以理推之，无常法尚无有，何况常法不可见啊，不可得者。也就是说，你看啊，涅槃会是有，怎么看呢？因为一切万物都是从众缘生，皆是有为。无有一法名为无为者，就是说一切万法，一切万法都是众缘生，所以你找不到无为，连无为法你找不到吗？没有啊。好，虽常法假名无为，我们的常法叫无为，因为常法本身不带众缘，所以假名为无为。假名为无为，以理推之，结果也找不到啊，以理推之啊，推理这是无常法尚无有，何况常法不可见不可。以理推之，无常法只是众缘无自性，常法呢？常法无常法现象界的有为法，无常法都找不到实质，无为的这个常法连看都没看过。你有没有看过那个不带众缘的常法？用什么去认识这个无为的？你找不到啊。你今天要说说它叫常法，既要有相啊，有相就是有啊，不然你用什么东西来明它叫常法？就是说比如说这个东西是无常法，无常法啊，哎，这个叫做常法啊，至少你要有个标记说啊，对了，这个标签贴这里了，这叫常法。也就是说有具有形有相有性质，以至于让我来认识它，有没有这个东西能有？那有的话它本身就落入生灭相去了嘛，不可能有这样的常法。所以常法是什么？假名常法。那我们讲的无为是什么？假名，而不是实有一法叫无为，不是真有一法叫无为。那所以说涅槃无为是在极灭意来论无为，而不是从涅槃有来论无为，听懂吗？ 真正的无为是那一个不无得无智不断不长不生不灭，而不是先把涅槃定位为一个有法，而这个有法叫常法，叫无为法，不是。当你把涅槃加以性质，加上一个概念化以后，定它为有，有以后他说它是无为法，它是常法。可是问题，凡是被定位出来的法，就必然有老死相。所以涅槃无为，即便我们讲涅槃无为，那也是为了假名说的，而不是实有一法名为涅槃，有众多性质。其实当他这样说的时候，他已经有老死相，是不是？好，好，我们再来复试。若涅槃是有，云何名无受？无有不从受，而名为有法。凡有就有受，受就是我领纳它，我认知它，被我所攀缘，被我所认知，叫做受啊。若为涅槃是有法者，今则不应说是无受，不应说无受是涅槃。何以故？无有，无有没有那种无有有法不受而有。啊，无有有法，这个刮胡起来，下面那个有法，没有这个有法，无有有法，等一下，无有有法不受而有，但不一定要刮胡了，因为他说无有有这个法却不受而有，就是说世间没有那个东西说有但不会被受。你要认为他有，一定要受，受了就不叫涅槃了。好，当你说这个东西有的时候，要受才能有。你不受，竟然认为他有，这种有你怎么去说他？当你要认定他有的时候，一定要受。你既然说他有却不受，那你不受他，你怎么知道他有？对不对？所以当我们有人在证空证证证证了老半天，他内心有没有有所得，有智有得，当他有智有得就不是，有智有得是有，有就有受，有受就会涅槃意。那说无智无得，像我们现在的无智无得叫愚痴，那到底怎么样啊？那么你要叫装呆，什么都无智无德，那叫愚痴；有智有德叫轮回。哎，那是什么呢？我们的无智无德，不是那个把它遮前掉的无智无德，是从法性义里面知其实无能所，这种无智无德，实无一法可得的无智无德，而不是我不要智不要德，这叫愚痴。好，这个看也有意思哈。所以说，是故涅槃非有。问曰：若有非涅槃者，若有非涅槃者，无因是涅槃也。因为我在跟你讲涅槃，你跟我讲说没有。如果涅槃是有，那涅槃就不像那个。他说，那有涅槃不可以。那反过来应该有一个叫非涅槃的吧，非涅槃的这一边没有啊，另外一边应该有吧。涅槃不能说有，那可以说涅槃无吧，那无是不是就是涅槃？哎，厉害，你如果没弄清楚马上跳，哎，对，有不行，我们现在很清楚有不行，那无呢？哎，无是，哎，不对，那都有无相对的啊，你马上跳到另外一边，你就不清净，你这不清净马上遮这一边，自己一挡那一边，自己就跳那一边。你不能依中观，这就是中道行，你没办法，因为你就马上就挤到另外一边去。这无应该是涅槃也。答曰：由上归涅槃，何况疑无也？涅槃无有，有何处当有无啊？ 所以涅槃无有有挂无取染，何处当有无、啊、怎么会有一个定性有或是定性无、啊、若有非涅槃，无云何是涅槃、啊若有、啊、若有非涅槃，无云何是涅槃，何以故因有，因有故、啊、故有无啊，是吧，有无啊，这个要定位，因为它这个就是因为有，因此才会有无，无挂乎起来，因为有有啊，因为有啊，因为因有，有挂乎起来，因为有故有什么，有无，若无有有，若无有没有有，何有无啊，所以说这个没顿好的有无无无有有有，这都在讲什么啊？你知道吗？所以我才用刮胡这样把它定位出它的主位置来讲。若没若无无有刮胡起来，何有无无刮胡起来？就如果没有有，怎么会有？因为它是相对的。好，所以涅槃，你说有不可得，有不可得，那无是不可得。问题是有不可得，有才会衬托无啊，那有不可得，无哪怎么生，所以你不可能把无定为涅槃，不能定涅槃。好，我们第这一节休息到此。